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让我们首先恭请达义大和尚。达义大和尚您好。
李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还记得在上星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谈论到了一个话题，就是感恩。感恩对于我们的人生其实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现在呢，有这么一种现状啊，现在的孩子呢，有点被父母娇生惯养，好像他们就缺乏感恩之心。那么你也跟我们谈到了如何培养孩子拥有一颗感恩之心。以及呢，您还教导我们说如何培养孩子的家庭责任感以及社会荣誉感，通过呢让孩子参与社会的活动来培养他们的感恩之心。以及您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啊，也给我们讲了做父母的如何促进孩子感恩之心的成长。的确，这颗感恩之心要从小好好的开始培养啊。那孩子要懂得感恩，其实最先要感恩的是他们的父母。如何让子女能够理解父母的养育之恩呢？
要让孩子知道，即使是来自于父母，那最简单的衣食，最质朴的关怀，也无不倾注了父母对他们的辛劳和热爱。这种爱是独一无二的，这样孩子才能够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理解并爱父母。最廉价、最实用而且最有效，那就经常让孩子亲吻拥抱一下爸爸妈妈，要从小要让他有这种感恩的心。比如给孩子削好了一个苹果，那么在给孩子的这个同时，做爸爸的或者是做妈妈呢，可以这样说，说爸爸或是妈妈把这个苹果削好了啊，你拿什么来谢谢爸爸妈妈呢？过来亲一下爸爸妈妈吧。这个时候孩子过来将这个小嘴贴在爸爸妈妈的脸上，这个也是让他明白到做父母的对他的爱，给他所做的一切，也教他怎么样去爱父母，怎么样来感恩父母。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明白，哦，我现在吃这个苹果是爸爸妈妈给我，这个时候再把这个苹果给这个孩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教育方法。所以呢，从这个孩子呢最早开始学话开始，就要培养孩子将这种感恩和回报的意识要教给他们。这样这有什么好处呢？一是增进了父子或者是母亲跟孩子之间的感情交流，二是培养了孩子的感恩和回报的意识，使孩子从小就明白一个道理，任何的索取都是有代价的，不是无偿的。另外呢，对人与人之间呢，这种亲吻本身就是一种爱的传递和交流的途径。那我们特别是父母跟小孩的关系呢，那么就更加的这个特别了。所以呢，作为父母应该在孩子学讲话开始就要这样做，孩子长大以后会很有爱心和感恩的心。所以呢，这种爱的教育、感恩的教育要从小开始教育。
那接下来想请问您，如何让子女在劳作中体会父母的养育之恩呢？
针对年龄的特征，选择性的让孩子参与家务劳动，了解家庭建设中的大事难事，让其适当的去磨练，去吃生苦，多一身亲身的体验。如果体验不到关怀和爱的这种情感的话呢， 光知道父母给我吃给我用，对自己拥有和享受的一切容易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认为就是父母的义务，难以产生这个感激感恩的心。现在的孩子呢，一遇到挫折就想不开，总是觉得这个世界欠他的，就是因为从小习惯了接受，他所有的需要都被父母无条件的满足了，就认为别人给予都是应该的，也就不懂得感恩了。其实呢，学会感恩很简单，告诉我们的孩子，永远都需要感谢，感谢失败，让你获得教训，感谢挫折，让你学到许多非常有用的经验知识，感谢亲人，让我们体会温暖和天伦之乐，我们要感谢朋友，让我们分享友谊的快乐，特别是我要感谢我们的亲人，让我们体会到温暖。所以感恩呢，它永远不是压力，不是一种就是让你不自在，更不是这个债务的负担，而是呢能够让人向上的一种动力。感恩可以说不花一分钱，却对于未来极有这个帮助。在感恩的心情中，让孩子以友善之心来对待他人，尊重他人的劳动，他们也将因此而成为更健康、更完整、更美好的人。
那么师父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如何具体实践自助助人的感恩行动呢？
那就是我们要学习菩萨的慈悲心，特别是要我们学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这颗慈悲心，要发广大的愿心，感化自己，感动他人，感谢顺境。同时呢，我们要感谢逆境，因为从佛教里面讲，说一个人一生当中很顺利，就叫顺增上缘。那么当你遇到逆境的时候，如果你懂得这个佛法，懂得智慧，逆境向前，让你更加的坚强，更加的谨慎，更加的努力，那么他就会把逆境变成一个逆增上缘。所以我们不能要感谢顺境的因缘，也要感谢逆境的因缘，感恩奉献，如此就能够经得起苦难，而且呢不以苦难为苦难，同时又能够在苦难之中救济苦难。这就是佛教里面常常所讲的自利利他，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你帮助别人，其实呢就是帮助你自己。感化就是什么呢？就是知道惭愧，常常有这个忏悔的心，因为我们要常常要想到人非圣贤，实能无过啊！我们都是凡人，都不是圣人，虽然我们一定有好多不足的地方，我们要不断向别人请教，我们不能共高我慢，要更加的谦虚，同时要常常光照自心，有哪个地方做得不好的话呢，我们随时忏悔，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许多人呢只会拿经典来教化他人，并且要求别人，那么你自己呢不去修行，不去实践，不去做，那是没用的。所以佛法是来帮助我们修行的，不是拿来度量人的，这一点是要大家要清楚。就是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我们佛教里面有四个阶段，叫信解行证。信就是相信佛法能够帮助你，给你正能量，然后呢你要去了解为什么佛教里面讲智慧慈悲因果缘分福性平等这种理论，要去了解它，了解以后呢还要去实践，在实践当中，那么你才能够真正的感悟到这个佛法的真理是什么， 这个是非常重要。可惜呢，很多人啊，不仅以这个佛法来度量他人，并且以世间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其他人，却不能以身作则。如此不但不能以佛法来帮助自己，又怎么能对别人有注意呢？所以呢，这个感化自己呢，就是要常常惭愧，要常常忏悔。惭愧是因为自己做得不够好，希望能够做得更好，更努力。忏悔是因为知道自己有做错的地方，提醒以后不要再犯错。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说，修行大乘佛法的菩萨要到了八地以上才成为无学，而小众的圣者也要证到阿罗汉果后才是无学。无学就是不用再需要学习了。所以学习忏悔、惭愧，或是有人会说，菩萨怎么会还有过失呢？菩萨还需要忏悔吗？需要惭愧吗？菩萨要常常有惭愧的心，要有忏悔，才会呢越来越精进，越来越清净，那么就会越来越能够感动他人。感动就是以智慧慈悲来对待一切人。有人会抱怨家庭里面的成员不够好，不能满足自己的愿，会觉得社会混乱，人心不安定，总认为别人都变好，自己呢就安全了，其他人都变得认真负责，自己就幸福了。如此标准的期待他人，认为只要别人都好了，自己呢就有福报，但却忘了要求自己，看看自己是否满了别人的愿。这个世界需要佛法，自己实践佛法是最可靠的，希望人家做到是不容易的。如果大家都能够用智慧来处理事物，以慈悲来对待一切人，自然能够产生力量来感动他人。所以呢，感谢就是把顺因缘逆因缘都当成有恩的人。也就是说，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来帮助我们学业、帮助我们工作、帮助我们事业，我们要感谢他们。但是不要忘了，还有另外一种人，少部分的人常常给你麻烦，不见得你好，他们有红眼病、嫉妒心。所以不管你是读书也好、工作也好、做事也好，这些人常常给你麻烦。那么从佛法里面来讲，这人就是一种逆增上缘，因为你有他们这些人，你更加勇猛精进，更加的努力磨练的意志，所以我们要感谢他们这些人。应该以感谢的心来接受顺因缘共逆因缘。很多人只能感谢对自己有利的人，例如做生意资本不够啊，有的人愿意来资助你，帮你把问题解决，这是贵人。或是遭受到这个怨欲，有人出来帮你平反，这个人也是贵人。助我们一臂之力的是贵人，当然我们理所当然要感谢他们。我以逆境来激励我们成长的也是贵人，也应该感谢他们。事实上，我们应该把所有我们遇到的、见到的每一个人都把他当成贵人，都当成是个有恩的人，都是有利于我们的人，心中便能够感觉到非常的这个愉快。所以我们心里面感恩的人，不仅仅对我们有利的，对我们就是有帮助的人，就是对我们给我们麻烦的人呢，我们也要来感谢他们。感恩就是奉献回馈，不求报，随时随地心存感恩，以这个财力、体力、智慧、心力来做一切的奉献。奉献的时候呢，这个态度呢是要恭敬的，我不是以这种施舍的心，否则呢便会自以为是施恩者啊，产生自以为 了不起的心态，认为自己做了很多的功德，而且呢一心期待对方的回馈，这是不知惭愧。相反的，接受布施或是服务的人，要把对方当成恩人，感谢其恩德，也就是彼此都存着奉献、供养、感恩、报恩的心。一方以感恩的心奉献，另一方以感恩的心来接受。很多人嘴上说是奉献，其实心里面在做投资的生意，今天给了什么，明天就希望得到一种回馈。事实上这是投资生意，不是报恩，也不是奉献。真正的奉献是没有条件的，是把它当成是 一件应该做的事情。就像我们有时候去看到人家这个天灾人祸啊，地震啊，水灾啊，火灾啊，我们去救济他们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要感恩他们有这样一个机会给你修福报，给你这个去做布施，所以呢你要很恭敬的感谢他们给你机会。那么当接受这个人呢也是一样，要有一个很感谢的心，感激的心来接受这个礼物。那么在布施的过程当中呢，双方都得到利益。
我觉得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四感啊讲得特别好，就是感化、感动、感谢以及感恩。感化呢就是说我们要感化自己，感动呢我们是要以智慧慈悲对人感动他人。那感谢呢就是要感谢顺缘逆缘，以及最后您提到的感恩，感恩呢就是无私的奉献，完全不求的回报。做到了这四感，其实呢也就能够经得起任何的苦难，也就是说可以具体来实践自助助人的感恩行动了啊。那接下来想请问您的就是，为什么说佛教的先贤大德是最为感念孝顺父母的呢？
我在这里跟大家讲讲一个佛教里面这个长的故事。唐代在长风盛行的时候啊，许多大德高僧在那个时候应运而出。比个例子，像这个非常出名的德高望重的德山宣鉴禅师，他是非常出名的一位禅师，他叫棒打天下那子。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教育呢都是用棒子打出来的。迁住到这个德山之后啊，更是这个声名大振哦，好多人知道这位德高望重的禅师，他的悟性很高，那么教的学生啊，很多在他的门下都得到了。在当时呢，和他这个旗鼓相当的还有维山的灵佑禅师，那么这个洞山的这个廉价，还有灵济的义祥等禅宗的这个法将啊，都是很了不起的。那么有一天，德山宣鉴禅师的侍者前去拜访洞山的廉价禅师，那么两个人呢一见面，洞山廉价禅师呢就问他了，你从什么地方来的？侍者呢恭敬地回答他说，报告老师，学人从德山宣鉴禅师的道场来。德山廉价禅师扬了扬这个眉毛，那么你来这里做什么呢？侍者回答说啊，说来孝顺禅师。这个洞山廉价禅师一听微微一笑，看着他说，那你说这世界上什么是最孝顺呢？侍者无法回答。洞山廉价禅师说，大孝要顺也，你不懂得顺，又怎么懂得孝呢？侍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可见呢，在世界上呢讲孝啊不容易，讲顺就更难了。所以这个孝顺呢，它不是说用这个语言说说而已，真正的这个孝顺，那么就是你要从小要培养，要学习， 要懂得怎么孝顺，要从你内心里面对你的父母、对你的师长、对你在生活当中有恩于你的这种长辈，要心存感恩，要真正的去孝顺他们。然后在这个不管是言谈啊、举止啊、做事啊、做任何事情，你心里面有这种孝顺之心，你那么你从你的语言、行动、你的做法自然就会表现出来。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这个孝顺不是说出来的，我是要去做。中华文化以孝道为根本，有所谓的百善孝为先。我在佛教里也常说大孝释迦尊，意思就是说佛陀是最孝顺的大孝子啊。佛陀曾特地到倒立天宫为他的母亲说法三个月，父亲去世后，释迦牟尼佛专程回到他的国家为他的父亲抬棺材，都说明了佛陀对父母亲的至亲至孝。明朝的梁慈大师说啊，说孝有三种，干子奉养，小孝也；光宗耀祖，忠孝也；能让父母超脱轮回，乃孝中之大孝也。所以呢，佛陀的为母说法，为他父亲抬棺材，不但顺从世间的伦理纲常上的一种孝道，而且呢，最后能够度父母超脱生死轮回，这才是至广至大的孝顺之心啊。所以呢，我们开口起来就是孝道孝顺有两种，一种是世间法的，一种是出世间法的。世间法的就是啊，我们去照顾父母，我们去关心父母，父母健在的时候呢，我们要常常去陪他们，他有病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去照顾他们，那么临终的时候呢，我们把他的后事把他安排好，这个是世间的这个孝顺。但是呢，这个孝顺最大的就莫过于通过佛法僧三宝的这个力量来引导父母戒杀复生修行念佛，临终的时候呢，能够自知识字，没有痛苦，没有挂碍，潇洒的很安静的离开这个世间，到极乐世界去，那么这个是孝中之孝。所以呢，后者是属于出世间的孝，就是我们有智慧去引导父母能够超越三界六道轮回之苦，往生的时候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个是孝中之大孝也。
请问达依大和尚，为什么说感恩之心就如天地一般宽广呢？
在《摩诃深切律》里面说到啊，说提出做人的条件有三个，第一条就是要孝顺父母，佛教讲求善报四承恩。四承恩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父母恩、国家恩、众生恩，还有师长恩。父母恩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我们应该要感谢父母，因为有父母生我们、养育我们、栽培我们、关怀我们，让我们成长。那么第二呢，我们要报答国家恩，因为有国家，所以我们才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第三是什么呢？众生恩，就是在我们身边出现的所有人，跟我们有关系的，包括我们吃的东西，我们住的房子，我们开的车，这些都是其他众生来成就我们。如果没人种田，如果没有人开餐厅，我们怎么有饭吃呢？所以这些人我们都要感恩。还有另外一呢，就是叫师长恩，就在我们一生当中，从出生到我们离开这个世间，在这个期间有很多直接的间接的老师来教育我们的知识，教我们的技能，教我们的智慧 啊，所以从佛教里面讲是施展恩有两种，一种叫世间施展恩，一种叫吃世间施展恩。世间的施展恩比较像从学校里面来读书，那么有在从小学中学大学有的老师，那么毕业以后呢，那进了这个工作环境，那么有专业的师傅来教你的知识，教你的经验啊。那么吃世间老师呢，就是讲一声吃世间法的道理，比如像佛教里面讲的这个因果啊、缘分啊、福性啊，这种呢都是吃世间法的，教你怎么样在世间法里面能够离苦得乐，用这个吃世间法的思想做日式的事业，让你更加的洒脱自在，不会犯得犯失，这就是吃世间法的这个智慧。所以呢，这个师长呢有世间的师长，有出世间的师长。那么这四种恩德啊，我们都要感恩，要回报。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啊，因为好多人帮助我们成长，所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都要心存感恩，要常常想到怎么去回报他们。其中对我们最大的这个恩惠者是谁呢？就是生我们养育我们的父母，要以这个父母养育我们、爱护我们、呵护我们长大的这个心意来孝敬父母。所以呢，我们常常都要这样想呢，我们是谁生我们到这个世间来呢？谁来给我们生活费啊？谁来培养我们呢？你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谁第一个人会来关心你呢？就是父母。父母对你关心是无条件的哈。所以光是物质上的奉养还不够，要能够光大门户。你不是说哦，我现在做一个儿女，这个父母病的话我去看他啊，那么生活当中我常去关怀不够。你既然要感恩的话，第二要光大门户啊，就是要知道光宗耀祖啊，就是你的学业、你的事业能够做得越来越好，那么家里的人呢以你为光荣，这个就是光大门户、光宗耀祖。不但自己有成就，父母也会跟着你有光彩。所以能够光宗耀祖，这就是叫孝行。孝比较容易做到，顺既合乎双亲的心意，配合父母的需要，不过这需要加以这个辨别啊。善事美事可以顺从，如果说叫你去做违法的，叫你去伤害别人呢，做一种不应该做的事情呢，那这个就不能听从了。所以这个顺指呢，就是一种比较积极向上的这个事情，我们要积极去做。那么第二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到这个世间来，我们除了这个物质生活，还有学习知识、学习这个经验之外，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智慧。就是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间来，我们需要好多人成就我们。我常常讲，我们一个人一生当中，我们需要四个师。一个呢，就是你的家庭医师；第一个呢，就是你的会计师；第三就是你的律师；第四呢，就是法师。大家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每天吃这个杂粮，肯定是有四大不调的时候，需要去看医生，所以我们学一个医师。那么我们呢，每一个月都有收入，那我们需要会计师来给我们做账。那么第三呢，我们要有律师来保护我们。第四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法师给我们佛法的引导，让我们用吃世间法的思想做日世间的事业啊，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得到一种洒脱自在。所以呢，我们要感恩吃世间的师父，也就是要供养沙门。沙门就是出家人，沙门叫勤修，勤修戒定慧，细密贪嗔痴，这样的人就叫沙门。我们要供养沙门，就是对社会上的这个宗教师长乃至有道德的圣贤之人，要对他们要恭敬供养，在生活上方面要帮助他们，让他们得到供养资助以后，进而使他们能够 对社会大众做出更多的贡献。第三个这种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要尊重放恨。好，放恨是什么？指的就是思想上有清净、有道德、有慈悲啊，修行已经证悟到的那种圣人，就是贤圣人，我们都要给予恭敬尊重。如果人人都能够以感恩的心来尊重社会的贤德，来推崇好人好事，随喜赞叹一切善缘，必然可以带动整个社会的善良的风气。所以呢，如果我们以谋活生其利的这三个做人的条件作为做人的基本德行，依此奉行，就能够做到什么？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下济三途苦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如果懂得感恩的人，我们好好做人，按照我们刚才所讲的要尊重这三种人，那么我们不但呢可以报答四重恩，同时呢能够普济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的人，叫下济三途苦啊。所以这种如天地般广大的慈悲感恩之心啊，必会将我们带来人天的福德果报，进而使我们呢发成佛的菩提心，成就这个殊胜的道果，那我们这一辈子呢就不白来了，就可以做到一个明明白白的一个有智慧的人。
通过两期的节目哈，您由浅入深，从如何培养孩子拥有一颗感恩之心，给我们讲到了在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如何具体实践自助助人的感恩行动，以及呢最后啊，您给我们讲到了佛学里面是如何看待感恩的，以及您讲的特别好的这个四感啊，感化、感动、感谢以及感恩。好，那么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也期许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我们心怀感恩之心来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这样的话呢，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充实和美好。感谢达玉达和尚，谢谢您。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问天，问地，问寒暑。